抱金花，准备好弓箭，这一箭射出去，正好箭中飞鸽，全场热烈鼓掌。好箭法，好箭法！主考官王虎命令击鼓祝贺。鼓声响过三次，简短结束。第二只飞鸽，第三只飞鸽都被抱金花射中，这脸算露足了。比完剑法，还得看看刺枪砍刀会什么马术。抱金花先刺了趟枪，又舞了趟大刀，围着梅花圈又跑了几圈，在马上练了各种杂技，也博得大家的喝彩。这个状元算没跑了。第二名花臂莲，其实花臂莲的能耐比抱金花还高着那么一截。按理说他要给了张三聘，比方才那女子还强。不过呢，人家相爷已经内定，这玩意儿不能更改了。第三个胡赛花也不错，结果把这仨人全贬中了。抱金花头名状元，花臂莲榜眼，胡赛花是探花郎，这三丁甲让他们报信，别人一赌气咱也甭比了。就这样这个比武就草率结束了。当然了，主考大人派的吹鼓手到会馆去报捷，招的三街六市的百姓都围在这儿看热闹。整热闹了一上午，到下午张天佐张天佑命人赐宴，让张府张禄陪着，又闹腾一下午。临休息以前，这俩坏蛋跟鲍子安说：“老人家，明儿个可是8月16，是你女儿成亲的大喜日子，您得做好准备啊！明天人家少爷就来接亲了。”哎哎，老汉知道。什么时候来？明儿大概吃完早饭就来。哎呦，那可不行。二位请想，事情太仓促了，现在都这么晚了，这还得好好准备准备。请你上服二位丞相，挪到下晌不一样吗？反正明天成亲不就结了吗？可也有道理，好吧，我回去跟你通融通融，您听个信儿。结果挪到下午了，老头一想，下午也不行，还得往后宴，最好半夜，我们动手是正合适啊。最后商量来商量去，到掌灯时分前来接亲，这个时间就比较宽裕了。鲍子安就抓紧这个机会，把男女30多人全召集在一起，做了紧急的部署。先派了俩人带着腰牌出长安，到哪儿去呢？到潼关，先通知金鞭胡琏和胡礼弟兄二人，就说16这一天京城要下手，你们准备好接应。到这一天把潼关夺下来，大开城门，里应外合，杀进京都。这两个人下去了，那么经理怎么动手呢？张三聘这小子胃口挺大，娶的正印夫人是鲍金花，还有两个侧室夫人，一个就是花臂莲，一个是胡赛花，这仨人他全包圆了。那么这仨人去 其他人就得送亲了。根据老张家府里的情况，鲍子安已经从张福张禄的嘴里摸了底了，把这人员做了部署。特别是告诉这仨姑娘，你们到了新房之后就得做账，让胡赛花怀里头揣着三颗信炮，先动手杀了张三聘，然后放起信炮，我们外边把贺喜之人是斩尽杀绝，然后放把火把丞相府给他烧了。紧接着咱们反出长安，跟胡氏弟兄两路合一，这件事情务求做得干净利落，要迟一步咱们一个也活不了。众人点头称善。你看外表穿着新衣服，里边身披细甲，暗藏利刃，人们激动的这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觉。到了第二天，大家抓紧机会闭目养神，盼哪盼哪，哎，日头没等落山呢，那边接亲的就来了，又吹又打。鲍子安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咱们定好了掌灯时候，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老头心生一计，告诉花振芳如此怎般怎般如此。花振芳点了点头，到会馆前边把门关上，搬把椅子压着腿一拧，往这一坐，他挡着不让进去。张虎张禄一看傻眼了，哎，我说老爷子，您这什么意思？哎，到了我们那边接亲得有个商量，得拿这个，他用手一摆了，那意思要银子，得给赏钱，给的越多我们越高兴，你们才能顺利的把新人接走。就这么的可不行，随乡入俗得按照我们那儿的习惯啊。是，还有这么个习惯，这好，您等着，我们回去讨赏去。这俩小子跑回丞相府，见着张天佐、张天佑一说，两个人一听大喜的日子，给点赏钱也是应该的。好，带四封银子200两，赏给他们喝酒。其实这就不少了。等交给花振芳，花振芳晃晃脑袋，哎，狼多肉少，不够分的，再回回手吧。还回手？哎，我说你们这习惯可真够讨厌的。好，我们再跑一趟。这俩小子又回到丞相府，见着两位丞相一说，张天佐连奔都没打，再给封200两。这200两拿到这儿交给花振芳，花振芳还嫌少，还叫回手。简短结束，这俩小子腿也不值钱，来回溜了五趟，凑了1000两银子。花振芳这才点头，因为经过这一阵磨蹭，已经长了灯了，跟原计划不变的。就这样门户开放，把三位新人这才接走，其他人送亲，众人跟着赶奔丞相府。到了丞相府一看，那是宣灯结彩，鼓耀喧天。那张府还了得，前后600-700间房子俨然成为二号的小皇宫了。这出来进去的人哪有白丁啊，最小的都是7品官，5府6部、8大朝臣、9卿4相、连外的官员，再加上他的亲属，都上千人。鲍子安心中暗想，来祝贺的人算倒了霉了，你要跑得快算你捡便宜，跑得慢了今儿就得做刀下之鬼。安下老头心里怎么想咱不提。就这样，三位姑娘跟张三聘拜了花堂，三位新人送到新房，张三聘陪着去了，然后回来向大家敬酒。陪亲的人按原来的计划分布在人群之中。等到二更天，酒也喝得不得灵了， 张三聘急的是抓耳挠腮呀、啊，心中暗想：我得上新房去，今儿晚上要独占三美。哎呀，我祖宗真有德呀，这好事都轮到我头上了。就这样，有人送他来到新房，他把别人打发走了，把门关上了，借着灯光一看，床上并排坐着三位，再想起他们的容颜来，魂都飞了。这小子一开始还装点像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咳嗽几声，那意思新郎官来了。一瞅三位新人都带着盖头，这个揭盖头得新郎官揭。这小子奔头一个就是鲍金花，他来的这斜肩产笑，挨着鲍金花并肩一坐，那只手一滑了，把鲍金花的腰就给搂住了。这鲍金花气得肺都要炸了，张三聘往他身前一凑，就好像茅房那大蛆趴在他身上一样，汗毛根都发竖。这鲍金花把事先的顺刀就抽出来，他知道张三聘这小子还会两下武术呢，这一下把他整不死还麻烦了，正好利用他一搂自己这机会，鲍金花把手一顺，把他也搂住了。与此同时，这顺刀在他左肋下子就给他顺进去了。哎！鲍金花手腕子一拧，崩的自个儿身上全是血。张三聘俩眼一翻，就死在床下。三员女将迅速把盖头揭下去，把新娘的衣裳全款掉了，里头是短衣襟小打扮。胡赛花利用这个机会把信炮掏出来，蹦到院里头，用火香一点，夜深人静，这玩意打得高听得远呐、啊。你不注意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人家自己的人明白这是信炮啊。鲍自安一听新房那块信炮响了，就知道得了手了。老头头一个把桌子就踢飞了，去你妈的光大笑啊！这些祝贺的人一看，我这老头什么毛病，喝多了怎么把桌子给踢飞了。还没等清醒过来，早做了刀下之鬼。这些人跟猛虎一样，各拉军阵，去嚓嚓，去嚓嚓，杀别人都是小事，主要奔张天佐和张天佑。这俩家伙喝这个酒可太多了，大厅堂这一乱，两人坐那块都起不来了。哎，喂，这怎么回事？骆红勋跳到他们面前，怎么回事？看见没？让你们俩做平顶侯，你们平日作威作福，今天是恶贯满盈，两颗狗头砍下。这俩小子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，就做了刀下鬼。两个丞相一死，全